欢迎来到鸡汤自己熬，我是老板，
我是小千。
我们上次有讲到情侣之间其实沟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什么不开心或对对方不满的地方，其实就应该要说出来，不然其实对方是不会知道的。
对啊，尤其是对你啊，就是对情人的时候，我是那种没办法忍的，而且如果我也不爽，我就会马上超不爽。如果情绪是对你的话，我的心态会整个爆炸。虽然说我可能当下没有讲，就可能外面很多人嘛，或者很多朋友，或者是有长辈什么情况不适合，但我其实就会脸变直接变超丑。
没错，基本上我就会看到你的脸超级丑。
其实老实说，那也不是多丑，就只是我就开始不笑了。可是我脸我就不笑的时候，就看起来就很凶，
就是超丑，然后我就会知道他有不爽。
而且通常这个不爽基本上应该是直接对你，因为对别人不爽，我就会在心中帮这个人扣分，然后我就开始堵拦这个人。但是不太会影响我的心情。你如果看到我是那种非常不爽的话，基本上那个情绪应该是对你的。
所以我看到你脸臭，我就知道我要遭殃了。
遭殃有这么夸张吗？
就是有一点危急。
所以我会赶快讲，就是到可以讲的这个场合、状况、时间点之下，我就会马上开讲。
所以总之，我们都算是有习惯会把不满讲出来的人啦。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沟通管道其实基本上应该还算蛮通畅的吧。对，那虽然说我的方式是我不太会像你一样直接显露出来我的不满，就没有像你那么明显啦，但其实基本上我也都会想要尽快的解决这个不满跟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我们的沟通方式，情侣之间要怎么样沟通才比较适当。你觉得这些不满比较适合在事情的当下都要说出来吗？
我觉得就as soon as possible 吧，就是你有时候当然是有些场合真的不适合嘛，就真的是像是有长辈啊，有师长啊，有同那个什么上司或同事，或很多你很要好的朋友，但你不想要在这边爆出来的时候，你当然我们会都会稍微看一下这个场合到底适不适合。马上讲，因为这种东西如果是很不爽的东西，你马上讲一定是就是看起来就直接像吵架。虽然说我可能不会把它定义为吵架，就是
激烈的沟通。
对，你可以想象成是激烈沟通，但别人看起来就是吵架。可是我自己定义没有把它当吵架，我定义的吵架比较像是我跟你讲我的不满，或者你跟我讲我的不满，但是呢，我们对方是彼此不认同的，所以这件事情在某一个程度上，在短时间之内是没有解决的，那这种情况我才会把它定义为吵架。
当下就讲出不满的话，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有一些细节跟情绪是记得比较清楚的，可以马上告诉对方。
哦，对啊，我是那种情绪会瞬间暴涨，我就会那个怒气就会一直回馈，一直累积，你知道吗？然后就瞬间暴涨，然后可是呢，我睡觉之后就什么事都没了。
真的，你常常睡觉之后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对啊。所以我是这种来得快去得也快，像我的话，我个人就是这种记忆力算是偏好啊，我觉得不应该那么谦虚，应该算很好。我就算我不气这件事情了，但是我细节那些什么东西，基本上我还是有办法还原。可是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做到，因为有时候你那个细节可能就一点点很不明显的差距，但是就会导致你突然有某一个情绪，然后再被另外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再刺激一下，然后那个情绪就叠起来就爆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记得那么清楚的时候，你就得赶快当下讲，不然之后呢，你其实不知道你当初在气什么，你只记得哦你好气，然后对方也觉得莫名其妙，说哦啊你又讲不出什么东西啊你在气什么，然后就陷入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
然后就会变成是吵架。
对，那这种就是你无效沟通嘛，一边就想吵想生气的点，然后跟想要沟通的地方讲不清楚，那另外一边当然也不会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但你们就还有那个不爽的情绪想要发生冲突，那就一定是吵啊。
因为有一些吵架的时候其实是一些很小的动作，甚至是有时候是一个眼神，比如说不小心有了一个敷衍的语气，那就有可能会造成对方的不满。但是这种细节如果你不是当下去特别记下来或者是直接讲出来的话，这种动作跟眼神的细节其实很快就是会被忽略掉的。
对啊，而且尤其是当事人特别容易忘记。
没错，
就你如果说你通常生气那边可能记得会比较清楚，当事人可能就觉得很自然，根本就没什么事情，对他来说是没什么事情，这本来不在他的这个印象范围之内的话，他就会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然后会觉得生气那边在无理取闹。
对，反而会有那种觉得对方是无理取闹的那种感觉。
对，但我就说其实这种事情也有人可以就是做得很好。
你的意思是说也有一些人是不需要在当下讲却也可以处理得很好的吗？
对对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那种哦很屌哎、欸，我觉得就是我完全没办法，甚至是在那种我们朋友或是什么公开场合，他都可以无限被骂，然后他都没有情绪，即使说他可能不认同，但他就说哦，不管怎么样，他只要被骂就先道歉，对不起，好，我知道我错了，哎，没问题。
可是这样会不会其实是很虚伪啊？没有真心道歉啊，
你可能可以说他很虚伪，反正他的策略就是先安抚。我就想说，可是你这样子不行欸，没有尊严。然后他就说没有，我跟你讲我的策略是什么，叫退两步然后进一大步。就是那些情况之下对他来说哦，他觉得没什么，他就是先道歉没差，就是即使他认为不是他错他也可以先道歉，那只要能够先安抚就好。然后呢他就说啊，他的做法是他再过一阵子会再反讲一波大道理，他们的沟通模式就这样，他们就可以越来越就是知道彼此的痛点，更不会去吐槽或者是冒犯这样。
要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沟通的人，首先他要必须没有那么在意自己在外人面前的面，
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外人嘛，就是可能刚开始沟通这个点，只是他在一开始的当下他不管什么事情他都先道歉。哦，我觉得很屌，因为我跟你讲我是那种我觉得我没错我死都不会道歉的人。
会不会万一他的另一半就想说，那你之前道歉不就代表你认同我吗？为什么你现在要反过来换了一个论点，是在耍我吗？
我只是说我知道有这样的做法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但是我没办法，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不好，就是不同个性的人相处下来这可能也是某一种方法，可是啊，我不行。
我在想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其实是需要利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彼此都冷静下来，才有后续沟通的可能。
也是啊是啊是啊，你这样讲是没有错啊。
对，所以大家适合的沟通方式还是不太一样。
但我就是那种，假设你生气爆棚，对不对？啊，你指责一件我不认同的事情，我还是不会道歉，我就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大多数都是我在道歉。
哎、欸，不是哦，如果我认同的话，就是我认同这个是我的错的话，我一定马上道歉，而且我已经道歉的比谁都真诚，我跪下来都可以。如果是对你的话，
我怎么没有看你跪下来过？
因为我可能没有错到这种程度啊，真的没有这么严重的错，我就不会跪下来。但是如果真的是很错的话，我他妈直接道歉。
你说，比如说你劈腿，那你就会跪下吗？
我。可能不会吧，因为这个好像不是跪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而且我不会劈腿，你不用紧张。
那什么事情是你会认错然后但你愿意跪下的啊？跪下可以解决的、啊、
不知道，还没想到，再说吧，可能不会吧。我觉得我真心诚意的道歉就是很明确的认错了，不然想怎样？
道歉还要逼人家接受，不然你想怎样
啊？我又不会很常做很错的事情，对不对？我那么温良恭俭让
哦、
oh, 啊，自己讲出来都觉得有点好笑。
真的，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在认识你之后，因为你会跟我一直描述你的对于不同事情的反应跟想法还有情绪，所以我才发现，欸，我以前在很多感情中其实会有一些不安全感，其实是来自于我对对方不了解。就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疑问，所以你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安全感。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沟通的一个好处是比较有安全感。
嗯，
因为你可以知道这个人对于不同事情的想法跟感受，所以今天即便有一个没有在你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你也会猜想到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跟会有什么样子的做法跟想法，所以你就会比较有安全感，因为你可以猜想得到。
嗯，
对啊，
你怎么那么容易 有不安全感？
我觉得我以前确实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啊。
嗯，啊，我不是。
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不安全感是怎么来的，那也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对话跟沟通，我才发现，其实你要建立安全感，就要从了解开始。
嗯哼，这讲得很不错。
这句话可以变成鸡汤吗？
比较像那个香菇啦，就是
香菇。欸，我跟你讲，鸡汤里面的香菇也是相当重要的，好不好？
啊，对啊，所以我就说它好像比较像是香菇，但没有到鸡汤的等级啊。
好吧，然后刚刚提到这个的安全感，其实我也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尤其在我以前的关系也是，有一些人其实是很不擅长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像我之前有曾经有一段关系，就是在我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我一直在不断的问，我告诉他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有什么不开心，有什么难过，但是你怎么想呢？但通常他都会告诉我没有啊，没有啊，或者是沉默不回应。也就是说，我其实从来不知道他对于我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跟看法，然后我就只好一直自己单方面的丢出问题跟想法，然后因为他都不回应我嘛，所以我就只好一直写，一直写，我就用写的。 写了满满的字条，满满字，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也会对对方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因为我会一直这么压迫性的去写这些东西，也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这样我很困扰，那我要怎么办那种感觉。
嗯，所以最后就拜拜了。
对，但是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样的人会不想要表达、啊、
嗯，我不知道欸，就是有一种可能是哦、就是他真的没有觉得特别重要，这不管是这件事情或这段关系，就他不想跟你讲，他有可能是不想讲而不是不会讲。
你说他并没有想要让我看到他这么赤裸的那一面，
不是不给，只是不给你，你懂吗？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得先理清楚他到底是不会讲还是不想讲，这件事情就是完全不一样。他不想讲的话他一辈子都不会讲，那如果他不会讲的话应该是要去引导他到底怎么讲，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需要了解一切的这种人的话，你才会有安全感。你的沟通方式应该是你要去引导他去讲，就是你可以设计一些问题，就是问，就可能就海龟汤嘛，你只要问他说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这比较简单，对不对？只要他愿意回答你的话，其实你是可以慢慢的逼近你自己心中想要的答案，那这样你也会有安全感。
我竟然还要用海龟汤的方式才能了解一个人。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基本上这种情况也很低啊，因为他到底是多不会表达。如果说不会表达这种事情，对不对？他只有在对你不会表达的时候，那你就要想，应该不是不会表达，他只是不想跟你讲而已。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害怕表达，他怕被人家看到他比较脆弱的那一面？
嗯，那就是你们之间关系没有互信的基础啊，那就是这样吧，拜拜。
可是有一些人他是真的很封闭，他不想对。他不习惯有人可以跟他这么靠近啊，我是指心的靠近。
那你也可以这样讲啊，可是不管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他就是不想对你讲，你懂吗？他就是不想对你讲的话，你不管怎么样努力，你就很难说服他想啊。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人他其实是要面子，因为他觉得他道歉的话他就输了，
觉得道歉就输了，这种人是白痴。我这样是不是太武断了？那没关系，我就这么武断。这样事情就是，如果我有做错事情，我就马上道歉，而且我一定是那种马上最快、真心诚意、真心不骗的那种疯狂的道歉，因为我真的会真的觉得很抱歉，做错这件事情，然后让我的朋友或亲人这让他们有这种受伤或者怎么样不高兴，我会觉得很不好，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就会真心诚意的道歉，我就希望他们获得他们的原谅嘛，而且我就会自己告诫自己说，哎、欸，那这种错误我之后不要再犯。可是如果我觉得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刚刚可能有讲到吧，就是你觉得没有做错事情，你道歉，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很虚伪啊，这不是我真的想的东西啊。在这边演了一次，我还是不认同的话，我下次是不是要再演一次？这是无限轮回，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就没办法接受这种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可能两方都没有对或错，但这种时候其实可能还是需要有人是道歉或是低头的那一方。但这个先不提啦，我觉得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方式是可以建议给一些，假如你身边这个重要的另一半他是属于那种不太愿意对你表露出真心的人的话，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先把你的真心试着抛出来，因为他有时候不愿意讲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是因为他也不是很知道你对于真实的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在不确定怕受伤的情况下，所以他就选择不说。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先适度的讲，就是你先多说一些你的想法，让他比较了解你之后，也许有时候就可以引出他愿意讲属于他的情绪啦，我是觉得这样子。这样，
可是，好了，不要打击士气好了，听起来是鼓励人心的一段话。
对啊，不然你想说什么？
我本来想讲的事情是，如果你先讲了你的那个全部，可是如果他不擅长或是不愿意表达这种人，然后你的心情刚好是他很不满意，或者是他很不能认同的，
他就不敢再讲了吗？
他可能就更不会讲了
啊，好难哦。
对，所以这个。不过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说如果是以情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基本上啊，如果有这么严重的歧见跟矛盾的时候，基本上你们就不可能走多远，所以也不用害怕这件事情，因为你先讲出来，先把彼此的巨大的矛盾跟这个价值观上的不契合先点出来了，你们可以浪费彼此比较少的时间，赶快去找下一段。
也没错啊，因为我把我所有的想法讲出来，这想法就是我的，即便你不接受，我还是总有一天必须要让你知道啊，所以 你说他因此而更不愿意讲，那好像也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没有办法走下去的原因。
对啊，加速感情的进程，就是不要浪费彼此时间，好聚
好散
啊。所
以大家其实不要害怕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讲出来，因为你迟早必须要面对。
嗯，就我觉得就是通常如果你遇到那种感情的烂尾，一定是就是真的是沟通不良，就是没有到好聚好散的程度，这种都算烂尾，就是包含那种什么劈腿啊，或者是最后莫名其妙就淡掉啦，然后也不给理由啊，莫名其妙的这种，我觉得一定是沟通不好。沟通这个字眼词汇本身就是双方的嘛，所以不管是哪一边的失能都是造成沟通障碍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是能够好好的沟通，就是彼此互相了解 care 的事情，但是就是价值观啊，生活习惯啊，然后还有生活环境啊，模式这种，如果你都可以沟通的很清楚，但是你们双方彼此都知道这个不是你们要的，你们可以尊重可以理解，但是你们不能接受以后自己可能要用一个跟你差距太远的生活去过的话，这种就很有机会可以达成比较好聚好散的分，而且这种叫之后要当朋友也都比较，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要害怕去讲出自己觉得有一点别扭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满意的自己。
我觉得还是鼓励沟通啊，因为这种
事情你就是要把你自己的所有一切告诉对方，对方知道他可以接受什么跟不能接受什么，你们才有办法去决定你们的未来到底是可以继续走还是干脆好聚好散。
好，我们回到上一集讲到这个重点，我们回头复习哦，就妥协嘛，妥协你可以换到什么东西，你要先讲完，然后两边都要互相知道在某一个议题或是整个大概念大就是大图上面，就是你们两个的价值观啊生活这种东西，你们先看到了彼此的异同，然后很异的地方，你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做妥协，能不能交换到彼此觉得很舒适的位置。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不是很鼓励，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做，就是好好的去沟通，将你们自己真实的感受，
对于任何
事情大小事情，
对
对大小事情都可以讲都可以沟通，那你们就一直去沟通协调你们的相处模式生活方式，你们这个关系就会很紧密，然后可以发展的很长远，然后之后的摩擦也会越来越少，就是你会越来越熟悉这个，就是可能就像你不管你是感情很好的朋友或家人，其实你们一定都是找到彼此就是舒适的模式，但这一定是透过你们有不断的在沟通才会知道嘛，不然就是都是不同的两个人，上一辈啊或同一辈就是但来自不同的家庭，你怎么可能一开始就找到一个完全 100% 舒适，如果有的话真的恭喜你了，但这种机会真的太低了，所以就是先沟通，然后找到异同，然后去妥协交换到彼此舒适的相处模式，就这样。
没错，所以我其实也很建议大家跟另一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要只是去找朋友抱怨，当然你跟朋友抒发一些情绪是没有问题，但是抱怨之后你还是要回到你的另一半身边好好的跟他沟通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要只是抱怨然后就好像没事了，那问题还是摆在那没有解决，你只是在逃避问题而已。
因为抱怨这样很白痴啊，好你又在朋友这边获得掌声赞声，就啊那那那那真的不行啊，
对啊他真的很不好欸之类的，
实际上问题完全没有获得任何解决，你只是得到了片刻的这个舒缓，
就是好像有人站在你这边觉得都是对方的错这样。
对，即使你朋友不这样认为他也有可能这样跟你讲，即使他真的也这样认为，但是那不是你另一半这样认为，所以没有任何意义。
对，因为毕竟真正在跟你相处的是你的另一半嘛，
没错，
这个问题是属于你们两个之间的，
对你跟不同人的问题就要去跟不同人解决，而不是你跟 A 的问题然后你去跟 B 讲啊，你跟 B 之间解决没错啊，你跟 B 之间本来就没这个问题，你不需要解决啊，所以
你跟 B 之间就算达到了认同，你们达到了共识也没有用。
对啊，没有意义啊。
我们其实在一起之前就是先透过很大量的聊天再了解彼此，之后才就是因缘际会的在一起。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好像是蛮有帮助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前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所以我们也比较知道我们自己是有机会在这个沟通了解磨合的路上能够走得顺遂的，所以我们才决定在一起。
顺遂啊？
对，
顺遂
顺遂
对顺遂，
但 但即便你其实跟你的另一半并不是透过大量的聊天之后才在一起的话，你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就是多的是可以沟通了解的机会嘛，只要沟通了解就是有机会进步，不管是往就是刚刚讲到的你们不和而好聚好散的路，或者是你们可以一直往越来越了解，然后也互相能够找到舒适的相处模式的这条路走，那也都不用害怕，反正重点是你要有沟通才能往下走啊。
没错，
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虽然说是还算蛮容易沟通，但是其实在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是一直有在学习啦，也不是一开始就沟通的这么好，当然在这就像刚刚你讲到的，如果沟通不良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演变成吵架，所以我们也有吵架，我们当然也会有吵架的时候，但在吵架之后有时候你就可以让自己的沟通技巧是有慢慢提升的。像我就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沟通的时候同理心真的很重要，有时候你必须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为什么他会这么不爽，为什么他会不开心。有一些事情其实不一定是真的有对或错，而只是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不一样而已。对，所以如果说你可以表达出你到底为什么不开心，我因为你的这个举动而有一点难过跟不开心，那如果这时候对方能够站在我的想法去想，能够理解我的这个情绪的时候，那后面就好谈。
我觉得这个同理心确实很重要，这真的是放诸四海皆准，就是你不用说是单纯对情侣，你在跟别人讲话之前你就想一下他会怎么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为什么他可能会讲什么东西。其实这件事情对于你做任何事情都有绝对帮助，就是你看对象嘛，你跟不同人讲话不见得会知道百分之百正确，但你可以稍微去试想，就是叫设身处地，就是你换个想法，你想一下人家面对这件事情或者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法跟反应。那如果你已经稍微想过了，你也大概知道他可能会有什么反应，通常不可能百分之百对嘛，但你大概知道后啊，你讲出来的话也会比较有说服力，你们的沟通也会比较好。
其实有时候也会，我只是想要你抱抱我啊，你跟我讲那些大道理干嘛，这个理性与感性要怎么去拿捏是比较好的
那我就喜欢讲大道理啊，不然想怎样。
但有时候其实你正在不开心的情况之下，你讲大道理就是会激怒对方而已。
那我就会激怒他。
这样有比较好吗？
没有，不是，我觉得啦，该做的事情就要做，你知道吗？只是说可能我可以根据这个不同人的话，我可能可以调整一下做这些时间的顺序，你懂吗？就是我觉得，
比如说我就边拍拍你，然后边讲大道理。
对啊，这件事情又不冲突，你知道吗？我可以拍拍你啊，但是我还是要把该讲的东西讲完，
或者是说用很温柔的语气讲大道理。
Kind of.
其实我觉得你要讲道理也没有什么不行，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小技巧是可以把这个大道理当中隐藏一些情绪，比如说我在表达我觉得你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时候，我可以说我觉得你这样做我会有一点难过，然后因为我也觉得他有一些些什么样子的不好，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带入一点点的情绪，对方也会比较愿意接受，因为如果你单纯只有道理的话，听起来会很容易像是在责怪跟骂，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如果你带出是因为会让我有点难过，那毕竟他跟你之间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情况下，他感受到你的难过也会比较能够理解你所谓的那个你想要表达的那个大道理。
听起来好暖哦。
听起来很暖吗？什么意思？
就是这就是你的方式啊，很棒啊。
所以
但我可能做不到
所以嘛，我觉得在面对像小千这种这么爱讲大道理或比较强硬的人的情况之下，用这种方式去让我们互相沟通的这个过程中比较圆滑一点，也是不错的方式。
可是基本上我可能只是不会用这样的表达方式，但基本上我打算沟通的事情哦，我在你面前好像讲得很屌很顺，就是Bird style 有没有那个一泻千里，你不要看好像这样，我其实可能都已经练习了30遍。
真的假的？所以你有在脑海里预想过要怎么跟我沟通啊？
我会讲出来，你知道吗？就是在没有人的地方，就是我可能今天做实验就没有人，然后我就在我的 bench 或者 hood 前面，我就会说哦，你要说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的话 OK， 那问题是什么什么，我就会直接开始模拟，你知道吗？就是
好可爱哦，我不知道。
哦，我很少跟人家讲这件事情，就我会自己对自己碎碎念。
你习惯要先能够说服你自己，
而且我觉得啦，就包括这可能也是含有同理心的部分吧。我要先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才能够好好的应对你的回答。你回答了，有一种感觉是哦，你要讲什么对不对 ？OK， 我知道，但是我跟你讲怎么样，我很喜欢这个感觉。
所以你其实是自己在模拟我有可能会怎么回应你，然后你才能再继续讲下一步，这样吗？
对，因为我就觉得我想过了，但我觉得没道理，所以我要跟你讲我的道理。
所以我每次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其实讲出来的话你可能都已经想过了，你就会马上再把我打断，是这样吗？
八九不离十啦。
傻眼耶，原来是这样啊。
而且因为我对你的了解程度很高，所以你讲话跟我想的大半差不了多少。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演练啊？
跟一个陌生人是没有那么熟悉的情况之下，他会怎么反应，其实你没有那么好猜，没有那么好想，你可能接近率只有三到五成这样子。可是你像你跟我这种熟的这种关系程度，真的是八九不离十啊。你在想什么，基本上都知道啦。所以嗯，
我现在想到的是，你会不会其实是因为你觉得你不能输啊，所以你其实一直在演练，是很怕我不小心说了什么，然后就推翻了你的论点。
也不会吧。我跟你讲，这种情况，如果我在演练的过程中就把自己推翻掉了，我就不会跟你讲了。
哦，所以我听到的就是因为你演练过程中，你已经觉得
你会听到的，就是因为我还是觉得你有问题，我就必须跟你讲。
哦，原来是这样。
因为也是有这种可能嘛，就是想一想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实验室很生气，因为好像某一个这个同学好像做了一件很让我生气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因为我不了解他，我觉得我推断的非常有逻辑，很稳定，但是你就是用你的想法，因为你跟他同一个星座，你就是用你的思维去想象他的思维。我其实有想过哦，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把他直接想象成是你，但你讲的东西最后可以说服我，即使我不是面对你，但是你用你设身他处地的方式告诉我，而这个是我想不到的，我没想到的，
所以你就被说服了。
我后来就觉得哦，就是我虽然说还是觉得有点不太爽，但是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所以我后来就会自己怒气就会慢慢消掉这样。
嗯哼，
即使我还是不太爽，但是可以接受了，所以我就会自己消化这个怒气。
这个做法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可以自己先稍微演练一下，想象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当然你想要说服人家的东西，你一定要先说服你自己嘛。
有些人讲话很明显就不经过大脑，那种就很欠扁了。
我其实还想到一个，就是刚刚融入了我的小技巧的这个沟通方式，就是其实我很不喜欢你常常把自己弄到很累，然后很晚才睡觉。这种时候我觉得你不好好睡觉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只是说你就赶快睡觉就对了，不要这么晚睡，因为你这么晚睡的话身体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种时候你可能也不一定会
真的
听进去，你也没有办法感受到我的怒气。对，但所以这种时候我其实就会说，你这样子我会很担心，万一你身体不好以后我要怎么办，你知道，我就是会融入这种。
对，你这个听起来就很可怕，干，你们听到那个我直接电脑就关掉
了。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真的，我觉得不小心太早死掉的话你可能会没办法活下去，所以我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但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是情绪勒索？
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可接受了。我觉得是有时候是这样子，是因为我就不是一个早起型的人，在讲生理时钟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知道说啊，人就是有分早鸟型跟夜猫型，其实好像不对，应该是公鸡跟那个猫头鹰，他们这样才是鸟类嘛。早鸟跟夜猫好像很奇怪，公鸡跟猫头鹰型啊，我很明显我就已经知道我是猫头鹰型，你知道这件事情很明确，就是啊，我在晚上就是不太会累啊，啊早上我就累爆啊，
因为你早上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我才会希望你晚上还是可以分一些时间睡觉啊。
所以我知道啊，只是我跟你讲，我自己生产力很高的时候，你就会不想停下来，那通常那种时候都是晚上。所以我知道啊，我也知道你讲的、啊，就是可能真的太晚睡也不好吧。但你说晚一点，可能就一两点这样就差不多。如果真的搞到三四五点的话，那种真的只能偶一为之啊，我也不会常这样干。所以你讲的我知道，我很认同啊。而且就算我是那种猫头鹰型，可能一两点就够晚。那如果我今天为了我的生产效率而搞到五点，那我一定也会很累。这种情况我也尽量让它避免。所以你直接这样跟我讲，我也会接受，然后我就会赶快关掉。 就是即使那时候是我生产力高峰的时候，我还是哦好没关系，那就睡。
其实我们的沟通方式就是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又舒适的情况。我理解你在晚上的生产力比较好，而且你就是比较属于猫头鹰型的，但是你也理解我对于你的健康的担心，所以我们就各退一步。我觉得这就是沟通跟理解达成的一个舒适的方式。
嗯，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怕，总之就是尽量说出你的想法，那试图去跟对方沟通，很多事情其实就不一定会走到吵架那一步，有时候在沟通这一步就可以解决了。这也是我们交往那么多年来其实没有这么常吵架的原因啦。我觉得
你都乱定义的是吵架，我都没有这样定义啊，我就觉得真的吵架很少啊。
我们下次也可以来聊聊我们到底都怎么吵架，然后吵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我就觉得我很少跟人家吵架，可是就是啊讲一讲。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大家对于吵架的定义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下次可以来好好聊一聊关于吵架。
好、
哦、好啊，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吧。
好，
我是老板，
我是小千，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